们开头的时候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晚间我们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首先求你用血洁净我们，主啊，给我们里面一个安静的心，主啊，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让我们能听见，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看见当日你怎样使约翰能够听见能够看见，求你使我们今天也能听见也能看见，主啊，好叫我们明白你的心意，知道怎样活在你的跟前。愿晚间你丰富的同在充满这个聚会，让每个弟兄姊妹从你的话语中都有丰富的得着，我们愿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第21章。启示录21章我们要从15节开始读起啊，或许我们从15节读到末了好了，一起来。对我说话的，拿着经纬之当尺，要量那城和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纬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透明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光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好，我们和弟兄姊妹讲过啊，在21章以后呢，讲到神将来所要完成的事。我在这里呢，我要再和弟兄姊妹们呢稍微说明一下啊。因为呢在启示录21章以后呢，有一些东西是不太容易解释啊。大部分读经的人呢在这里呢都有一点点的困惑，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那么现在呢我有一点点的领会，就是从21章以后是讲到将来永远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讲到永远事情的当中呢，它有的时候呢又掺杂的一些的话呢是关乎千年国度的，又有一些话呢是回到时间里面的。因为那个时候呢约翰人还在地上啊， 所以神一面启示他永远的旨意，另外一面呢，神也有一些话对着当时地上的教会，对着神的儿女们说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以为说到了21章以后就全部都已经在永远里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有一些东西你就很难解释啊，你就不晓得为什么到了永世里面还有这些东西在呢，对不对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往下解释的时候呢，希望我们能明白这个道理，好吧？因为我们知道约翰从主领受这个启示之后呢，不仅讲到将来的事，他也为着眼前的一些情况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些话呢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地上。比方说我们上一次啊所讲的这个第五节到第八节这里的这个话呢，他就忽然转向了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对着世上还没有信主的人讲这段话，是吧？因为提到第二次的死啊，这是指的将来没有信主的人的一个结局的情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读启示录特别到21章以后的情况啊，你要看见那个事情的本身啊，它在一个什么时间里面啊，那么我们来解释它，这样你就容易明白。否则的话呢，我们如果很多人读启示录读到21章说现在已经进入永世了，对不对？那就时间中的都结束了啊，那旧天旧地没有新天新地，那么一切都是不，因为什么？约翰人还在地上，所以神还有一些话是对着地上的人所做的解释的啊。那么像我们今天晚上读到的读到的这一段话，从这个第九节开始所讲的这个呢，这里面呢又牵涉的讲到一些跟千年国度有关的事情。所以这个千年的国度是什么呢？它仍旧在时间当中啊。所以呢你又读到了有一些东西啊，那么还是在时间中会出现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想这样给弟兄姊妹先做一点点的解释。否则你读启示录特别读到21章以后，你会觉得非常的困难啊，很多的不容易的解释。我也看过一些少数人的这些人他们的解经的书啊，有的到那里就很困难，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解释的。那么约翰特别告诉我们，这个启示录你不能强解的啊，这个主的话不能强解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他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上一次呢已经讲到了约翰被带到在林里面被带到一个高大的山上啊，那么然后看见了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啊，那么这个城呢，那么开头他讲到他的城门和他的城墙啊，那么然后呢到十五节开始呢，他这里就开始讲到呢，他来那个使者呢量这个城墙啊。那么这里呢讲到这个量这个城墙的时候呢啊，那他说呢对我说话的就是那个天使的，他这个时候拿着什么？是拿着金苇子来量这个城墙城门和城的啊。那么这里提到金苇子，我们知道在前面呢神曾经让约翰量聚会中的这些敬拜的人用的什么是芦苇的啊，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在新约圣经两个尺度，一个是芦苇，一个是金苇子啊。这个芦苇呢就是按照人性的标准来测量的，就今天呢弟兄姊妹的教会里呢，你不能老拿这个金苇子来测量，这个金苇子是为着将来的啊，有一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改变了之后呢，那么神就按照他的那个标准那个金苇子来测量。而今生今世呢，因为我们还在软弱的当中啊，我们有许许多多人性上面的这些弱点，所以呢你只能用什么？用 芦苇来测量。所以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知道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你属灵的光景达到什么样的光景，你人就是带着软弱的人性的，所以我们要用人性的尺度来测量啊，你不能用那个很高尺度。所以有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因为听了道或者读了属灵书籍，我们就有一个属灵的标准了。因为我们要知道那个属灵的标准呢，是按照基督的尺寸的，主是完全的，我们不完全。你用那个高的尺度来要求的时候，往往很多时候啊，在别人身上达不到，你自己也达不到，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用那个高的尺度来量，需要有同情心啊，纪念我们是在肉身中，是在血气里，每一个人都有什么他的软弱。你这样的话呢，你就能比较平衡。所以这是很重要。但是感谢主，有一天我们这个旧造结束了啊，神要把我们带进那个新造的环境里面去的时候呢，神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就用金苇子来量了。那你看这个金苇子量的时候呢，那个标准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呢，我们在一个改变的过程中，从这个芦苇的光景有一天要达到金苇子的这个情况，这是神荣耀的工作啊，这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荣耀的盼望。今天我们达不到那么属灵的高的标准，所以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呢，当我们讲属灵的原则的时候，那是不错，你是指的基督说的，你必须用完全的眼光来讲。但是呢，在实行上面临到神的儿女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当作一个目标，而我们今天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光景，所以呢，需要怎么样呢？需要有体谅啊。我们的标准是，所以你讲道的时候，你尽可以讲得完全，讲得高超，但是呢，你要有个感觉，我还没有达到，弟兄姊妹也没达到啊。所以过去有很多弟兄们有时候犯这个错误的，你在讲台上讲说，讲得又公义又圣洁，好像你就是又公义又圣洁了，对不对？弟兄姊妹，没有，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在肉身中呢，我们达不到基督那样的完全和圣洁的。但是我们要这样讲，因为是什么？这是神将来要我们达到的一个目标，是吧？我们按照这个目标在主面前一同来追求啊。所以这个呢，今天在我们身上必须要有一个平衡的一个认识。感谢主，到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啊，进入千年国度的这个光景，那么这个天使量这个城墙城门和城墙城的时候呢，他是用金苇子量的啊，是按照神的标准啊。我们难以想象今天我们像这样的光景将来能够达到那么样的一种情况啊，那么荣耀的一个情况。但是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所蒙的福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蒙恩得救是神的大怜悯，我们是蒙大恩的人呐、啊！今天你还看不出来，有一天主回来了，你就知道了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有多高了啊！那么，所以我们眼睛要盯在那一个荣耀的上面啊！那么在主面前竭力的往前追求，在地上呢，尽心竭力遵行神的旨意啊！我们也只能说尽我们的本分，该做的做到。啊，做不到的时候主也连续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感谢主，这里呢神让我们看见将来的那个尺度就不一样了啊！他要量那个城门和城墙，那都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到第十六节，他就告诉我们这个城呢真是太伟大了，他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呀、啊，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的啊。它是一个四方的城，这个城呢伟大无比啊，长宽高四千里。那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谁晓得、啊？像我们今天从东岸从西岸到东岸有多少里呀、啊？大概多少里呀、啊？恐怕两三千里，对不对？大概两三千里，是吧？不会超过三千里，大概 但是这座城呢四千里，你看整个美国也容不下它，对不对啊？啊，几乎那个尺度是跟那个月亮差不多大，那么大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讲过，神把约翰带到高山之上，用高处属天属灵的眼光看教会，无比的伟大。这是神将来所要完成的一个工作啊！而弟兄姊妹，这我们都在其中有份的啊！所以呢，这个它是一个四方的，表示它是四面都是平衡的啊，并且坚固无比的，是一个整齐的一座城。我们知道，在先知以西结书里面呢，以西结书第四十章以后呢，他看见的那一座城也是四方的，啊，也是四方的。所以这个呢，那么是指的千年国度中间的这一座城啊。那么这一座城呢，到了启示录时候，这个尺寸就放得更大。有人说呢，将来呢，这个以色列人要把圣殿重新恢复起来啊，那个恢复呢是根据以西结书的那个意象看见的，那我们不知道，也许是那个，但是在这里所启示出来的这座城呢，这是人没有办法盖的，这完全是神的工作，这属天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是主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没有人能做的，谁能做到这么大的、这么伟大的一个城呢？对不对呢？啊，所以在这里，天使用金苇子来苇量，哇，那用金苇子量恐怕要量很久啊，这四千里长，宽高四千里啊，这是不得了的一座伟大的城。那弟兄姊妹们，其实呢，我们要晓得啊。我们的神呢，比万有都大，整个宇宙都容不下他，对不对？你按照今天人物理的眼光来讲的话呢，你就是这么个长宽高四千里的东西摆在太空中间的话呢，也是微乎其微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地球呢，在整个宇宙里面来讲，都是像一粒微尘差不多细沙，对不对？这里只不过是什么呢？只不过是一个表号的说法，因为这是约翰在灵里面看见的，这是按照人的那个所能理会理解的情况，神告诉我们这个城的伟大。所以将来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你难以想象啊，弟兄姊妹，难以想象。所以到底我们在主里面已经得到多少的福分，将来我们的光景会达到什么样一种荣耀的光景，你想也没办法想的，就像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一样的，是我们人眼未曾看过，人心思也未曾想过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求主给我们恩典呢，今天在地上的日子啊，要让我们能有点忍耐啊，在这个忍耐的生活里面呢，弟兄姊妹，你要放松自己，不必那么紧张啊，因为什么？这是过渡的时期。到那一日，弟兄姊妹们，我想叫你欢乐，你都不知道怎么一个欢乐啊！哎，所以求主今天也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如果你属灵的眼睛得开了，你能够像约翰一样的，哎呀，看见那实在是一幅荣耀的景象啊！所以他就看见这么一座伟大的城啊，长宽高四千里啊，那么的坚固啊。那么样的整齐，那么样的平衡，到第十七节他说，他又量了城墙，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现在他又量这个城呢，还有城墙的，我们也难以想象这个城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好像想象都很困难，对不对啊？因为在古代呢，你看一座城的时候，你是看见这个城墙就知道这个城多大，对不对？他是说这个城有长宽高四千里，然后还有城墙啊，他不是用城墙在这里来做这个衡量，那是按照那个城的那个情况来描述的。 那么不管怎样，他这里讲到城墙，他说是按照人的尺寸，就是什么天使的尺寸啊。那么这个时候人的尺寸呢，跟我们现在的尺寸不一样啊。现在我们六尺不到，对吧？啊，到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的身量都不一样，我们的尺寸跟天使的尺寸一样。我原来天使也非常的高大的啊！你不要以为那个，因为我们现在人呢，有时候看那些画画的人呢，画那个天使，那个小天使啊，那么两个翅膀什么的，那是人的想象啊。真正的天使如果显现，那是高大无比啊！啊，一共怎么样？144轴，144轴有多高啊？这个屋顶到这个屋顶啊，到我们这个房子的屋顶呢，才多少尺啊？啊，20尺、30尺恐怕，30，对，才30尺啊，它是144尺，哇！你看见这个时候人的身量啊，那个身量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将来我们到主那去，我们人的改变的情况，不是你今天所能想象这个情况的，因为神的新天新地那要比现在物质的宇宙还要来得大，对不对？今天如果出现了这么一个人，那我们吓坏了。但将来呢，在永世的里面看的时候呢，那就不是我们感觉到那么可怕的一个情况。所以圣经预先的告诉我们，将来我们的情况跟今天的不一样。所以你不能用啊今天人世的光景呢来想象将来永世的情形，弟兄姊妹，那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呢，要根据主的话来明白主的心意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身量很小，但到那一天，弟兄姊妹们，那个身量就变得非常的大，144轴，12×12，对不对啊？当这个数字，我想我们也不需要太过分去解释它啊，反正就告诉我们，将来你的那个身量，那是非常大。非常大。那么到了18章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个高大的墙啊，它墙是什么？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啊，如同明镜的玻璃。你看，这个都不是我们今天呢地上这个在物质的生活里面你所能见到的，对不对呢？我们见不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那么这个碧玉呢，我们知道是代表什么？代表着生命，因为绿颜色是生命的一个记号啊，所以碧玉的。然后呢，这个城是金金的，这个金金呢，跟你身上有那个黄金呢、不一样啊，你那个黄金是不透明，它透明的，我们哪里看过有透明的黄金呢？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一座城呢，不仅伟大，非常的怎么样华丽啊，充满着生命，并且是什么绝对透明的啊。我们知道人堕落之后，这个罪啊把人弄得已经不透明了，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些人都是不透明的，我们里面很多隐藏阴暗的东西，人看不透，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讲的人心隔肚皮，谁知道你里面想什么呢？对不对？但是到那一天，弟兄姊妹，你不仅身量不一样了，你整个是透明的。那个我们在主里面透明，再也没有任何隐藏的东西在里面啊。这个都是极大的恩典啊！我们今天还不能完全明白这个意义呢啊，因为只有透明的啊，才不会有什么隐藏的这些东西在里面。然后他在19节就讲，这个城墙的根基呢是用各样宝石啊这个修饰的。哇，你看见啊这座城啊，弟兄姊妹能想象吧，整座城是金金的，透明的金金啊，然后墙呢是碧玉的绿颜色的墙，然后下面的根基呢12样的宝石，哇，华丽无比呀！这个呢，我们只能凭一点点的想象了啊。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神的工作不仅是伟大的，神的工作不仅充满生命，神的工作是美丽的。教会在地上呢，应该彰显基督的性情，显出基督的美丽。但是很可惜，我们今天因为人不透明啊，我们里面还带着败坏的天性，所以你看见地上的教会不美丽，很多时候显出来反而是人性的丑陋，对不对啊？但是到那一天不是了，哇，整个光景是美丽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走啊。如果有基督的性情彰显出来了，那定规是什么呢？是一个美丽的啊。所以他这个把这个十二个宝石啊，那城墙十二个宝石，修饰十二颗宝石都一一的把它讲出来了。你们弟兄姊妹知道吗？这十二块宝石里面呢，那么有大概将近十块都是跟大祭司，旧约大祭司那个胸牌上面的那十二个宝石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神的心意啊，从头到尾都是不改变的。那么这十二颗宝石呢，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一颗宝石代表着一个支派，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是一颗宝石。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呢，神的儿女啊，教会啊，在主的眼中是如珍如宝。我们真是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呢，让我们能看见每个弟兄姊妹在主的眼中都是宝石，整个教会的建造也是珍宝黄金建造起来的啊。那么我们里面需要有这么一个美丽的一个思想，这个是无比的圣洁，无比的尊贵啊。所以我们很可惜啊，今天我们对于这些东西认识不够，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基督徒生活中表现都是自己的卑贱啊，丑陋啊，那些不美丽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教会中间呢，有很多时候出现这些难处。不过呢，我们要有知道，这是在一个过渡的过程当中，我们正在改变呢。所以每个弟兄姊妹身上都有一点宝石的光辉，你今天不是完全宝石，但有一点宝石的光辉。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看，碰到了一些情形，有美好的光景出现了，对不对呢？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要能明白的啊。所以这里讲到了十二样的这个宝石啊，当然这个碧玉是绿颜色的，蓝宝石是蓝颜色的，绿玛瑙也是绿色的，绿宝石也是绿色的，红玛瑙是红的，红宝石是红的，黄碧玺是黄颜色的，水苍玉是白色的，红碧玺是红的，翡翠是绿的，紫玛瑙是紫的，紫金是紫的。所以这里一共看起来有什么？有六种颜色啊！哇，弟兄姊妹，那很美丽啊！啊，六种颜色。那么呢，我们不去仔细的解释这些一个一个宝石的那个意义啊。不过基本上来讲呢，我们知道宝石是怎么样形成的呢？这里面包含着基督徒属灵的经历在里面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宝石呢，乃是一些的石头在地底下经过什么？经过高压高温，它改变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呢，钻石是吧？这个人工也可以做点钻石，但做不了很大，只能做一点点的啊。那么宝石是经过了高压高温所改变的，所以我们现代人都知道，像比如说那个钻石啊，这个钻石呢，原来就是什么？原来就是石墨，就是一个碳，一小块碳，黑碳。但是很奇妙，经过了高压高温之后呢，它变成了钻石的，不仅质地变得非常坚硬呢，并且呢有棱有角，并且能发出光彩。你看这是神在造物中间给我们看见的奇妙的改变。这也说明了什么呢？今天呢，我们这些人呢，蒙恩得救的时候，就像一块碳一样的，黑黑的，难看的，那没有多少的价值的，对不对？但是呢，经过了圣灵的工作，经过十字架的工作之后呢， 它产生了大的变化。那么呢，神把基督的性情和性质组织在我们身上了，所以因此我们就产生了变化。所以你看教会历史上很多基督徒啊，本来他们的出身都是很平安，你像彼得、约翰这些打鱼的人，对不对？但到后期他们成为基督的使徒的时候呢，他们发出的那个荣耀的光彩像宝石的光彩一样，这是什么？因为神在他们身上做工的一个结果。所以今天呢，在地上的日子有很多时候你承受压力，有时候经过炙热的环境的这么一个好像烧烤一样的，我们要知道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正在改变我们。希望我们有一天呢，从那个低级的这个卑贱的东西变成了贵重的宝石。所以宝石是从这样的光景中怎么样被制造出来的。那么到了新约我们就晓得了，这个宝石乃是指的基督的性格说的，它不仅变得坚硬，并且变得什么美丽啊！所以我们的主啊，将来呢，他要透过他所拣选千千万万的圣徒，大家都变成宝石了啊！然后你看那个生命的光，透过数不尽的人的这个宝石出来说呢，你可以想象到将来的新天新地中间呢，那个充满那个光彩啊，那个荣耀，我们难以想象。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手中的器皿。每一个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性格啊，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有不同的个格。那么神把同一个生命放在我们所有不同的人里面，然后透过每一个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个格，发出不同的光彩。哇，这个才叫做什么？叫做丰满 ，fullness 啊！你要知道，圣经中啊，用这个“丰满”这个词啊，是难以解释的啊。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啊！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一直在做改变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怎么样？磨成基督的形象，就是让基督的性格代替我们的性格，并且在每一个人身上显出来不一样。他这里讲的十二种宝石啊，这十二种宝石呢，只不过是一个说明呢，就是有这么多的样式的啊。将来弟兄姊妹们，每个弟兄姊妹在基督的生命里面都发出不同的光彩。哎呀，那个才是美丽。所以神呢，没有意思呀，把所有人都做成一个样子啊。我们知道今天地上的教会啊，有人这个喜欢把所有弟兄姊妹做成一个样子，连祷告聚会清洗方式都弄成这个一样。不不不，神是喜欢多样性的啊。所以弟兄讲说呢，神的工作是 unity in variety， 不是 unity in uniformity。啊，弟兄姊妹，不是大家给你穿上制服了都是一个样啊！今天人喜欢的把每个人都做成一个样，连你的祷告、你的聚会的方式、你聚会的样式表现都一个样，对吧？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喜欢多样性，所以神造我们人呢，每一个人的个性都是单独的，没有哪一个跟哪一个一样，对不对？连双胞胎出来的两个是有点像，但是个性也不一样啊！这就是神的丰富啊，神创造的伟大和丰富啊！所以将来那座城，我们讲过，是全世从有史以来啊，过去的、现在的、将来要来的圣徒们，所有在基督里面经历的那个结晶的总和，就是那一座城。所以弟兄姊妹，能想象吗？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追求主啊，让我们能改变的更多啊。所以将来呢，每个弟兄都是宝石啊。我不晓得，也许宝石有大有小啊。那么希望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明白这个。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看见这个颜色呢，代表的一些属灵的含义。我简单的说明一下啊，这个绿色代表生命啊。蓝色当然是属天的 啊，我们看见有的基督徒身上丰盛的生命显出来，有的呢显出属天的性质啊。今天呢，我们都是属地的人，对不对啊？啊，所以呢，在属灵世界上最怕就是属地的东西啊。有的教会变成属地的教会，基督徒变成属地的基督徒，那个都需要改变的啊。然后呢，这个红的颜色什么呢？代表救赎，因为红是血啊，血的颜色啊，代表主流血的救赎。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身上经历了主丰盛的救赎，比方像彼得就是，对不对啊？啊，彼得三次的发咒起誓否认主，他需要主的拯救。等到主再接纳他之后呢，他才知道主的血何等的宝贵啊。所以呢，他就讲主的血是宝贵的血啊，因为他经历主血的这个救赎，对吧？这个黄颜色呢，我们知道一般就代表君王的啊，君王的颜色。哎，很奇怪，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君王喜欢这个金的颜色，西方也是一样啊。哎，因为那个金黄的颜色显出一种的尊贵呀、啊，啊，哎，所以呢。我们看见有时候主的生命从一些弟兄姊妹身上显出来的时候呢，显得无比的尊贵啊，像君王一样的尊贵啊，多么的宝贵啊！啊，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一个尊贵的生命啊。那么，我记得好像我有跟你们讲过一个例子啊，有个弟兄呢，他讲到在英国啊，有一个弟兄去传福音，他跑那个什么，跑那个英国最不好的地区，因为伦敦附近呢有一个叫做 SOHO 是吧，就 SOHO 地区，那个是一个最糟糕的啊，非常淫乱，非常污秽败坏的一个地方。那么他到那里去传福音，结果呢碰见了意大利几个黑手党的人在那里，那个流氓啊，那么这些流氓就来为难他，为难他的时候呢，那么他就碰见这些人说，感谢主啊，他里面有无比的勇气啊，当这些这个流氓呢想要去为难他的时候呢，他就在大声喊起来，他说，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啊？这几个流氓啊给镇住了啊，他们说，你是谁啊？我是神的仆人。结果那个流氓头子呢，因为意大利人，他有天主教的背景，你知道吧？所以他懂得一点天主教的规矩，他知道这个人呢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啊，他马上就对他底下那些人讲，他说，你们不能碰他啊，大家要听他的啊，大家要听他的，然后说呢，你们每个人掏出点钱给他。不仅没抢他，还掏出点钱给他，然后呢就说，你们大家都要听他的。哎，这个传道人呢，这个他这么一讲，他就更气壮，对不对？他就跟他们讲，好，你们下个礼拜到那个礼拜堂来聚会啊。所以那个黑社会那个头就跟他，你们听见没有，下礼拜就聚会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啊！这是我们弟兄在英国啊，后来我听见他们讲到这个见证。所以基督徒里面有一个尊贵的生命，像君王一样的生命啊！弟兄姊妹们，这个金黄色就表示说这个尊贵的生命，这是每个弟兄姊妹都有。然后什么白颜色是什么呢？白的是纯洁啊，白色总是代表纯洁。是吧？这个纯洁的颜色，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该逐渐达到纯洁。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污浊的、混浊的生命，是不纯洁的。但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带到纯洁啊。然后呢，我们看紫颜色是什么呢？紫颜色也是代表帝王的啊，一个尊荣的啊，尊贵、高贵的颜色啊，紫颜色。所以 这些颜色呢，弟兄姊妹们，它代表着神的生命中的一些的性情啊，一些性情。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这个城墙呢，它用了这么一个12个宝石呢，那么把它呢修饰装修起来的，就装饰起来的啊。所以你看见这个城呢那么高大，既黄金的，然后一道绿颜色的墙，然后看见底下那个根基上面呢，哇，都是宝石装饰起来的，多美丽啊，对不对啊？多美丽的一座城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需要有一个美丽的眼光来看神的教会啊，我们也竭力的往这方面追求啊，求主把我们败坏的天性，那么把它铲除，用基督美丽的个性代替我们原来的本性，这就是基督徒的追求。所以基督徒啊，生命成长不是说呢，年日久了，这个圣经知识多一点了，活动知道了一些东西了，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太外表的东西了，我们这个人的改变才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吗？教会的美丽在于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改变。如果我们不改变，发不出宝石的光彩来的话呢，那哪里来的见证呢？这个见证不是讲一篇高超的道理就可以了，不是的，乃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转变。所以弟兄姊妹，当年日过来的时候，我们要看一看到底我们在主里面有没有多少的改变，那个才是主所重视，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得着。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这个呢，城墙的十二个根基，我们讲过，这个城墙呢，斯柏克弟兄解释过，他解释做见证，他的根基是建立在这些事物上啊。然后呢，我们看见到了21节这里啊，他就说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我们记得啊，弟兄姊妹，这里这个门，每一个门是什么？是一颗珍珠啊，它不是珠帘子啊。我们过去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不够用心啊，你说哦，那个圣殿城门像我们中国那个珠帘子一样的，所以你把帘子拨开就可以进去。它不，每个门是一颗珍珠。哎呀，你想想看，这个珍珠有多大，弟兄姊妹们？它那个城墙已经量过了，那个是按照金尾子的144轴啊，那个不知道有多高的那个城墙。那么那个根基也不知道有多大，对吧？长宽高4000里的城，你想个根基多大？然后那个门，你能想象是多大那个门呢？哎呀，那个珍珠哥放进来，我们这个会所恐怕也放不下啊！你要这样想，你不要想老想到你手上那个珍珠啊，就这么一点点大的哦，一颗珍珠，不是的，弟兄姊妹，那个珍珠是伟大无比的一个大珍珠啊！这些啊都超过什么？超过我们人的思想啊！所以呢，神在给我们讲属灵的事，不是讲属地的事情，所以你不能用属地的这个观念来看这些东西的。将来弟兄姊妹，那是伟大无比的12个城门，每一个城门都是一颗珍珠。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儿女成千上万啊，将来不得了，到主跟前你那数不过来的圣徒了，对不对啊？那进门呢，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晓得这个珍珠呢，圣经中也为什么用珍珠呢？这也是说明一种属灵的含义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珍珠呢，乃是一个蚌壳长期受苦，最后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美丽的结果，是吧？啊，我们知道今天的那个蚌壳，特别那个 oyster 啊，那么因为什么呢？大家知道那个道理，因为你在海里面有沙，有时一个沙跑到它那个肉里面去了，它就很痛苦啊啊！那么它也没不像我们人一样有手可以把它拿出来，对不对？它怎么弄呢？没办法，所以它就开始分泌，它就分泌一种的东西，把那个沙呢把它包围起来了， 啊，经年累月的苞，经年累月的苞，有的那个蚌壳呢，分泌的那个比较多，所以就分出来一颗大珍珠。啊，有的那个珍珠的很圆，有的拿出来那个样子不是圆的，对不对啊？啊，那么当然在这里我们晓得，这每一颗珍珠这就还是一个圆的珍珠了，就是这样啊。那我们知道，这是蚌壳经过长期的痛苦啊，那么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美丽的结果。所以这个珍珠就讲明了今天基督徒在地上十字架的经历啊。你想想，一颗珍珠不是一下之间就变成的，它是要经过了多少的时间呢？啊，才慢慢慢慢的养成。所以这就讲到我们在天天的生活里面经历十字架的经历，一点一点的累积，到最后呢得出一个美丽的结果，像珍珠一样。所以圣经用这个形容十字架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生在地上，我们做人是受苦的，但是你这个苦呀，苦得有意义才好啊。有的苦没有意义，对不对？像圣经讲的，你犯罪啊，你发脾气啊，你这个去做坏事，这个受苦没有意义的啊。真正的苦是为着主的心意啊，为着表现基督，那么你受苦，那么这个苦呢，圣灵好像就在那里做工，一点点把它累积出来，将来就出现一颗珍珠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宝贵。所以这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大珍珠啊！啊！所以我们讲了，将来呢，天上的门不需要人看的了，你也看不了的了，对不对啊？啊！然后呢，城内的街道是金金的啊！这个街道呢，我们知道是指的道路啊，道路说的。神的路永远是什么？透明的，是尊贵的啊，是贵重的，贵重的道路。这是这个金金呢，在圣经中预表神性啊。今天我们走属灵的路，你不是走什么基督教那些宗教的路，不是的。我们所走的是属灵的道路啊，这个是神要表现神性的一个道路啊，不仅尊贵，不仅有价值，并且什么透明的。我们说经过的路都应该是透明的，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啊，就是好像透明的玻璃一样。哇，弟兄姊妹们，在启示录里啊，神用了这么些的话来描述这一座城。但愿圣灵今天解释这些话，让我们能明白真实教会的意义。这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人做不出来的啊，没有人能做出这种美丽的工作，对吧？这是属灵的东西。感谢主，今天呢，神在我们身上做这个荣耀的工作啊。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啊，他就讲到呢，他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不是物质的东西啊。旧约，如果你来到耶路撒冷，又看见个物质的殿，对不对？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没有物质的殿，所以这告诉我们，真正的教会啊是属灵的，不是我们眼睛所看的这些东西。我们看见那个什么礼拜堂，那更不是教会啊。我们看见的周围这些基督徒的样子也还不是。很多人说我们建立教会，我们把教会的组织啊，这个章程呢，把它弄起来了，我们就把教会就不，教会是属灵的东西，不是你肉眼看得见的，是属灵的。因为在这里呢，到将来说我们看见了这个没有殿的，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所以你弟兄姊妹记得，在诗篇第九十篇里面呢，摩西就有这样的话说，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 啊，神才是我们的居所。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住在基督里啊，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居所呢。所以我们今天敬拜神不是外面的形式的东西。今天呢，有多少神的儿女能明白这件事情呢？好像我们来敬拜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在外面呢，我们唱诗祷告啊，我们在这里一同敬拜，这个是怎么？只是外表的东西。真正的敬拜是在灵里面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住在哪里呢？住在基督里啊。弟兄姊妹，你会问说，你怎么样住在基督里呢？啊，有弟兄姊妹知道吗？我们怎么样才能住在基督里呢？我们有人知道吗？这多宝贵的生活啊！你去读约翰一书第二章呢，就告诉我们要顺服什么恩高的教训。他若人顺服恩高的教训，这人就什么住在基督里。所以今天我们跟着里面的高油走的时候，你就这个人就是住在基督里的人。这是一个真实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能对这件事情领悟多少？今天在我觉得从1970年开始啊，主带领我们，那么那个时候学习认识这一个真理，并且有追求，到后来我就明白了，你凭着信心跟着高油的教导，你这个人就是住在基督里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东西。你有没有在基督里，你自己知道的。有没有主的同在，你自己知道的。这不是一个道理，是在你的生命中你可以感觉得到的。所以感谢神，他是我们的居所。所以你在基督里，你就饱尝一切神的丰富。你在基督里，你就有安全；你在基督里，你就有喜乐；你在基督里，你自然就有安息，是吧？这个是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经历。将来到永世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怎样，完全脱离了肉身，脱离了物质东西，所有神的儿女们都在什么？都在神里面，所以不再需要有物质的这个外面的房屋，物质的殿。那个时候怎么样？是由神和羔羊为圣殿，全能者住在全能者的里面。你看看啊，那么圣经只用简单一句话，对不对啊？那么那就是无比的能力啊。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保罗就讲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呢，我们就知道他向着圣徒所显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到那个时候，再没有任何一种的权势能够危害我们。你住在全能者的里面了，对不对啊？然后呢，羔羊为神的殿，感谢主啊！啊，羔羊永远是可亲可敬的。那是一个柔软的生命，是叫人不惧怕的生命啊！全能者也许我们会害怕，但是羔羊不会叫你害怕。所以弟兄姊妹，放心，将来去神那里，不会叫你害怕。现在地上我们看见还有很多东西叫我们害怕呢，到那里没有，没有，再也没有惧怕啊！多么美丽，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呢！然后23节他说啊，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不再有需要有物质的光，不需要现在电灯啊、太阳啊、月亮，不需要这些光了啊，不需要物质的光，因为呢，因为神自己就是荣光啊，那么。神自己的荣耀的光照亮我们啊！哇，弟兄姊妹们，这个都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不过今天呢，如果你在灵里面蒙过光照的人，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神荣耀的光啊！哎，那个荣光是不一样的啊。然后羔羊是灯，这个为什么讲羔羊是灯呢？就是随时的亮光啊，灯你可以带着走的。随时的亮光啊！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在这一座城的里面就再也没有黑暗了啊，因为你 天天活在光中。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曾经也讲，他说我就是这世界的光，是吧？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行走。这今天是在灵里面，如果今天你在灵里面跟从主，你也是活在光中了啊。很多时候很可惜，我们没有在灵里面跟随主，所以我们还是有黑暗，看不见的时候，有的时候在阴暗的里面。如果你跟着主的脚走的话呢，你就看见哈，这个他真的是那座灯呐、他能照亮你所有的路程啊。感谢主，这是今天圣经已经启示出来，将来到了千年国度的时候，你就能看见的这幅美丽荣耀的光景啊。这一切对我们来讲，今天呢好像很多时候也许看起来还是蛮玄妙的啊，但是呢在启示录出现好多次这样的话，说什么这是真实的，是可信的，要相信啊，要相信。我们今天呢相信我们眼睛所未曾看过的，相信我们人的经验中间没有的东西，这个就是属灵的思想，属灵的意念。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么一个恩典啊。所以呢他这个24节说呢，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所以我们就讲，这个还不是在永远里了，这是在什么千年国度的时候。因为千年国度的时候，地上还有国度呢，还有人的，那一千年在地上还有人的，所以还有列国在地上。所以列国怎么样，可以在城的光里面行走，这个光要照亮全世界的各个不同的国家啊，然后地上的君王就把那个自己的荣耀归于那个城。君王本来是有荣耀的，对不对？但是你碰到那个城呢，你就看见你那个算什么荣耀呢？你是把荣耀归给他啊。那个时候看见全地都在这个城的这个荣耀的光里面啊，他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今天呢我们看见每个国家都在强调自己的荣耀，美国人天天在讲美国的荣耀啊，我们的总统现在天天在讲美国第一，就我们要把美国弄得强大。我们中国说呢，我们要赶上去，我们要超越美国，要把自己的国家弄得伟大。日本人也在那里不服气，他们要把他们的国家弄得伟大。那么欧盟在那里看见了也不行，那么努力的大家都什么，地上都什么抢夺个人的荣耀，对不对？但到那一天这座城一出现的时候呢，全地的人都把荣耀归给那个城，你不归也不行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去见过一些这个大的一些情况吗？你会叫我们产生荣耀的感觉，对不对？你们去过我们这里的 Mountain Rainier 吗？哇，到那个山脚下看见那个大雪山，那个上面说你就感觉有种荣耀的感觉，对不对？那个荣耀感觉不是你的，你把那个荣耀归给天地的主啊。像如果你到那个大峡谷去，在那个峡谷边缘看的时候呢，叫你里面产生敬畏啊。很多基督徒跑到那里就是唱伟大的神的是吧，为什么那个里面感觉这个荣耀，一个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地上还看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的荣耀，到那一天这个荣耀就看不见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那座城了啊。所以呢有一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回来，我们跟他完全联合的时候呢，当全世界把荣耀归给神之后，我们在那里同享这个荣耀，你知道吧？你不要以为你是在那里欢呼，不是的，别人在那里欢呼，感谢主啊。那么27节这里呢，就是一个警告了啊，凡不洁净的，并那只有可证，并那可行可证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去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上的这些败坏的东西啊，没有一样的能够进到那里去。他只有什么？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啊。这里又再一次对世人呢提出一个大的警告， 感谢主啊，我们读到这些话，我们里面都要感恩，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名字已经在哪里？记在羔羊生命册上，将来这座城我们是可以进去的，我们是有份的啊！哈利路亚，对不对？要把荣耀归给他。我们请低头再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虽然那个荣耀的时刻还没有来到，我们还没有能亲眼看见这样的一个荣耀的光景，但愿你开启我们里面的灵，今天让我们在灵里面就能看见，如同约翰所看见的一样，好叫我们心以上面的事为念，主啊，不再纪念地上的这些东西，让我们的脚步轻省地跟随你，保守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和姊妹，主啊，让我们竭力地往前追求，好叫我们今天在地上就能更多的改变，让你的性情更多组织在我们身上。谢谢你把这些宝贵的话赏赐给我们，我们再次把敬拜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